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婚宴与圣殿是这两个事件所发生的地点，而这两个事件是在我们新约福音书里面只有在约翰福音里被记载的。在迦拿婚宴，水变成酒，约翰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福类福音完全没有提到。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可能有弟兄姐妹心里就说，有啊，福音也有记载耶稣在圣殿洁净圣殿，但我希望等一下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跟约翰这里所记载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事情。两个事情是偶发性的呢，还是它有特别的意义来教导所有属神的人？我们再有一段简短的祷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是不改变的。我们何等需要知道这个奥秘，何等需要知道既然我们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过的日子每一天都在改变。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先交代一下这一段经文里面一些字义或者字面上的一些难题。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请同工打出这段经节来。这里说，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们读的是母亲，但是后面有一个注解，原文做妇人。这个妇人其实就是女人的意思。你可不可以想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母亲说女人？这是一个何等不礼貌、不孝敬、何等顶撞的一个称呼，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称自己的母亲呢？我想许多对于这段经文这样子描述的人，大概都会想说怎么办。我现在请同工打下一段经节，这是约翰福音19章26节，这是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按照福类福音跟约翰福音所记载，总共记载的所讲的七句话中的一句话。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妇人，看你的儿子。这里面的这个妇人在跟约翰福音二章第四节是完全一样的字。在这个时候，再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的时候，我想我们知道肯定不是一个无礼、顶撞、不孝的称呼。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垂死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那反而是一个最赤裸、最原始、最直接、最没有修饰的对自己母亲所发出的称呼。其实文字、语文是很微妙的，我们不能够按照字面上一些事情解释所有的语文跟文字。不但如此，你也发现同样的语文、同样的字，不同的人使用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经历的。我在初中的最后一年，家里面因为父亲工作搬到新竹，我想一个年轻人换了一个环境都是一个不是那么愿意的事情。结果我居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新竹一中交了一批人，成为还蛮好的朋友。而在我这一批人朋友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就是狗子。他这个名字为什么会到学校还被这样叫？这个名字是他父母在小的时候给他取的小名。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父母有时候给自己的孩子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曾听说过，有时候父母 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孩子，为了让这个孩子生长能够不受神明的嫉妒或者任何人的嫉妒，就是要给他取一个带着某种卑贱的味道的名称，神明就不注意到这个孩子，他就可以好好的生长了。犬子、小犬都是我们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对自己儿子的这种谦卑的称谓。但你想想看，如果犬这个字可以在我们说我那犬子第三这个人称用来代表的时候，哪还能够比说直接叫他是狗更谦卑的，对不对？所以他就叫狗子。为什么他叫狗子会带到学校里呢？我这个同学他有一批邻居眷村里长大的，知道新竹的人晓得清华大学对面那一大片眷村，眷村的小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凝聚力是很强的。我跟他们那么好，就是因为常常到他们的家里去。我这个同学狗子这个名字我们几个人叫他可以，但是不能在外人面前叫，必须在某一个适当的场合。有时候你看出来他脸色不大对，但是我有一次在他们的家里，我们去常常去他家，他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眷村里的家庭主妇。他不只是做家庭主妇，他串圣诞灯泡赚万块，他会做衣服赚万块，但是呢他做了一道的非常好的这个做饭的手艺，典型的眷村里的一个妈妈。他们家的房子有好一部分是所谓的违章建筑，也不是一楼也不是二楼，是 1.5 层楼。他的卧室就是在那 1.5 层楼的一个角落里面，小小的，可是我们六七个同学常常在那里玩。有一天玩了一半，楼下大喊狗子欸，你知道我这同学说什么吗？来咯。我这一辈子也养过五六个这个动物了，我见过最热诚反应的是两条腿的。这一次来咯，换句话讲，文字这个称谓你有时候不能够按照字面来看的。好，我们称呼解决了，但是你没有办法 回答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前面你不管用再怎么亲密的称呼，后面带着这句话，有时候前面很亲密的称呼，后面的这句话就更要命了。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是一个何等不耐烦、不愿意、不情愿的一个句子呢？我要告诉各位，这句话也是很不容易翻译的。我们和本翻译这几个字的这句话，在原文里只有四个字。第一个字就是什么 ？What？ 第二个字就是我的受格，第一人称的受格，英文的话就是 to me。第三个字就是 and 与，第四个字就是你第二人称单数的受格 to you。 所以这里如果你直接把它英文的话，就是 what to me and to you。 弟兄姐妹，我想你大概已经感觉到这个翻译是很麻烦的事情，怎么翻译这四个字？也可能翻译是 whatTo me and to you， 就是这件事情与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也就是说 NIV 就把它翻译成，母亲啊，你为什么要我帮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我帮这件事情？何以要帮这件事情？带着某一种纠正、指正玛利亚要求的意思，还是带着某一种的不合作、不耐烦？怎么解释？神学上的解释是这样子，耶稣不单只是玛利亚的儿子，他也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一个永恒之道取了肉身的人。他不只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更是基督。 所以肉身母子的关系必须开始校正，必须开始调整。请容许我用一个比方，也就是说玛利亚跟耶稣之间不能有类似狗子哎来咯，不可以有这样子的关系的，不可以这个样子。因为他不只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更是基督。这个解释更正教，也就是我们基督教基督徒很同意这个解释。特别我们对于天主教将玛利亚封为 Mother of God 神的母亲这个称呼，更正教觉得这个称呼引起太多的误解，太多的错谬，太多的困惑了。是这个样子的。你如果今天去问回教徒，他们为什么对耶稣基督不能够像我们这样子来看，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不能够分辨更正教跟天主教的差别，但是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说，如果你们说耶稣是神，神还有母亲，英文有一个 phrase， 有一个片语 put someone in his place， 把一个人放在他的位置上。这个片语本身听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真正的意思，如果要把它翻成中文，真正这个里面的含义的话，是说让某某人知道自己的斤两如何。神学解释好像就是说，为什么要纠正玛利亚？因为他自己的斤两如何，他必须知道。你在公司里有没有被人家这样对过？你在学校里有没有人跟你讲话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就发现一个小拐子这么一打，让你知道自己只不过斤两如何？哦，这个是不舒服的感觉，这是会痛的。卡森甚且引用路加福音第二章35节，当约瑟与玛利亚把婴孩耶稣第一次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镜前的西面发出了一连串的预言，其中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母亲的心被刺。上个礼拜是母亲节，在座的母亲有没有经历过心被刺？特别是有儿子已经进入青少年，心被刺。我觉得母亲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一些母亲在被刺的时候明明会痛，咬着牙含着泪承受下来。但我觉得我们这些世界上的母亲的感受的差别，跟这个情况的差别在哪里？很多的母亲被刺的时候，是因为她的孩子觉得自己的时间到了，开创自己一番天地的时间到了，捍卫自己的空间。你有没有听过你的孩子跟你说 Please give me some space， 给我一点空间，捍卫自己空间的时候到了，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或者说自我证明的时候到了。差别，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一个关键。请看第二段，这是在马太福音21章9到13节， 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曾都惊动地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马可福音11章，在路加福音40章同样记载这个事件，但是弟兄姐妹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事件是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合成的在那里欢呼，这是一个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基督徒说逾越节前，我们称为棕榈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这是在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逾越节所发生的。而约翰记载的是在耶稣第一次逾越节进耶路撒冷。为什么要提？因为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有时候遇到一些对于圣经带着怀疑的人，有可能会对基督徒说你看，同样一个事件记载，弗类福音说是在最后一次逾越节，约翰说是第一次逾越节，有没有可能时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有人弄错了？我想很简单的回答，为什么不能够有两次耶稣洁净圣殿？为什么不能？一个对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只能做一次。一个必要的事情，做一次就够了吗？以我的生命的更新跟洁净，你我对于我们自己个性里面，我们明明知道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跟主祷告说，主啊，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那个旧造里面的这个东西，我求你把它洁净掉，祷告一次就够了吗？当然有人说，如果基督徒这样子解释圣经的话，所有经文里面看起来有一点出入的，你们都可以自圆其说。那我请同工看大家看下一段经节，这是在马太福音26章以及马可福音14章记载，在耶稣被审问的时候，有几个人起来作证，来做对他不利的见证，这个控词。这个人曾说，这些站起来讲的人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句话，在马太福音21、马可福音11、路加福音19章里面，在那一次洁净圣殿里面没有提到这句话，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洁净圣殿的时候，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关长老带我们念，有讲到这句话。所以这可不可以是一个我们说弗类福音的作者马太跟马可这里所记载的事情，是支持在耶稣第一次进耶路撒冷的逾越节里有讲这句话，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些在比字面上更深一点的一些难题，就是这里记了两种神迹。第二章11节有提到神迹这个字，第二章23节也有提到神迹这个字。先请看约翰福音第二章1-12节，在迦南的婚宴，六口十缸的水按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变成美酒，当然是神迹啊，这是神奇的事迹啊，这是超自然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物质的转变啊，刹那之间转变了。六口十缸是按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也就是说，这个石缸不是拿来储存饮用的水所用，是为了他们的宗教礼仪上的一些规矩，是洗手用的，是洗脚用的，我们不知道。一口石缸大概是20加仑，六口石缸就是120加仑， 一加仑是 3.8 公升，你脑子里算一算的话，我告诉各位，今天我们在市面上的那些白酒红酒的瓶装标准的是750毫升，这6口10缸的酒换算起来是600瓶酒，好不好？刚才说没得喝，现在要你怎么样喝个够，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我们说神迹。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到25节，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赶出牛羊，推翻兑换银钱的桌子，这明明是一个人拿起绳子当成鞭子一样打地，把那些牛羊赶出来，把桌子推翻，这明明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做的事情。你可以说这个事情了不起，但是你并不能够说这是一个神奇的事情。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X-Men 那个电影？ X-Men 里面有一个 Magneto 磁性人，他就是头上戴着一个东西，为什么呢？他戴那个东西之后，另外一个有超可以影响人思考能力的这个，就不能够透过那个头盔来影响他。 Magneto 当他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他可以控制磁场，所以几十个警察在他面前，他手一挥，这几个人通通被吸到一个带着这个磁场的地方，啪，脸都贴在那里，他眼睛一瞄，枪就飞走了。当年的耶稣是拿起绳子来打地，你我如果在场拿起绳子来打那些地的话，牛羊大概也会顺着这个事情开始往外走。我们可能没有这个勇气。如果要用神这个字的话，你可以说耶稣做这件事非常的神勇，一个正直勇敢的人。但你为什么用神迹这两个字呢？另外我们要问，如果在迦拿可以把本来带着宗教意识的6口10缸的水转换成为美酒，好让宴席婚宴里面的人来享用，不惜把一个宗教带着宗教意识的石缸里的水变为美酒，提供当时人的需要，当时人的享受跟满足，为了人的方便。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刚才用方便这个字，因为没有酒的宴席还是可以吃的，只是不方便。为什么现在赶出牛羊，推翻兑换银钱的桌子？因为这些牛羊推这些兑换银钱的这些桌子，也是为了人的方便而设立的，也是为了当时的犹太人能够完成他们宗教意识里面所需要做的事情而预备的。而这个预备，如果婚宴里面的酒是一个方便，但并不是一个真正需要的，这个是一个 necessary convenience， 一个必须有的方便。因为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到圣殿里面来献祭还愿这件事情，不只是在巴勒斯坦的人，散居在各地的人，从波斯来的，从埃及来的，从叙利亚来的，或许甚至于从土耳其那边来的，在这个时候希腊已经统治过巴勒斯坦，犹太人散居到希腊的都已经有了，好几百英里长途跋涉，他怎么可能会带着牛跟羊呢？他到耶路撒冷之后，按照旧约的规矩买牛羊献祭，这是他们的方便，为人的方便。不但牛羊，就连钱币换银钱也是必须的。我们当中有任何人到一个 不同的国家旅游，你就知道换钱的必要性。你下了飞机之后，第一件事想做的，大概就是兑换当地的币值。不但如此，圣殿只收一个当时叫做 Tyrian Shekel 这样子的银币，你用别的银币他不收的，他不允许你放在圣殿的柜子里面来缴你自己的宗教税或者是奉献，所以是必须的。为什么在这个场合如此的严厉，而在迦拿却又这样子的来配合当时的人？难道说公开大型的场所与私下小型的场合有差别吗？我在十多年前有一次去参加培训的时候，当地的一个带领的同工有一天就把我带到一边说，想问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做法。他就问我你们教会婚礼怎么办？我当时就以为他就是想知道婚礼，我就跟他讲我们要经过牧师长老对结婚的人的这个婚前辅导等等，然后我们婚礼怎么样。哦，然后我还告诉他说，我们这边的神职人员签字就是一个合法的结婚证书。他真正要知道，他说婚礼之后呢，你们婚礼之后的宴客怎么办？我说宴客，我说哦，有些时候我们就在教会的地下室有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很隆重的一个点心招待所有的宾客，介绍新人等等，有时候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即使有宴客的情况，在教会外面宴客也都是一些比较小型比较隐私的，这个同工，这个在那个教会里面负责带领的同工就露出一个非常羡慕的眼光，说哇，你们这边怎么这么好，你们怎么这么的近前，讲的我都不好意思的。其实后来他讲给我才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办宴客的时候是大场面，那个酒席几十桌上百桌的摆，在那个大场面里面，中国人说酒酣耳热，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说酒酣耳鸣哈，因为酒后是什么短信。这个带领的同工告诉我，他们教会办婚礼宴客的时候，会在宴席上有一些他说很不荣耀神的一些事情发生。然后让他困惑的是，下一个婚礼要比上一个婚礼场面更大，请的人更多，吃的时间更长。各位，如果连人都晓得公开大众的场合与私下小型的场合没有两样的话，你觉得耶稣会用这样子的态度看这两件事吗？为什么他要推翻兑换银钱的桌子，赶出那些牛羊？我们不知道耶稣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但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一些情景做一点点的揣摩。犹太人献祭是很重要的事情，也因为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所以有许多为了让人献祭的一些方便发生。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在一个山丘的一个平台上，相当大的面积，大希律能够扩建圣殿，它的成就不只是盖一个更大的殿，它把那个整个面积拓宽，所以高的地方要挖掉，凹的地方要填补。然后在整个圣殿的平台的南边，沿着南边的墙 有长长的一道建筑，比圣殿稍微低一点层的一个平面，考古已经挖出来，是一间一间隔开的小店铺。我们美国人说 strip mall， 一条商家就是提供卖献祭的牛羊换银钱的地方。但是遇到一些所谓的大节日的时候，像逾越节这样大节日，人山人海，这一些已经安置在那里的店铺没有办法供应这么多人的需要，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临时的摊位设立在从人进慢慢的往圣殿走的那些台阶上，甚至于有一些都已经进入圣殿的那个平台的外院，就是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的地方比内院，比犹太人的内院要大出很大的面积，活动的摊位。问题是这些活动的摊位，更靠近圣殿的活动的摊位，谁可以在那里设立？有一个观光客，他有这样子的经验，他跟着那个团参观完以弗所的古城，土耳其的以弗所的古城之后，从那个古城一走出来，古城里面都是干干净净，闲人不可以进去的，从古城一走出来就发现外面有几十个摊位，卖土耳其的纺织品，卖土耳其的特产，还有卖土耳其的喜乐 Turkish Delight， 就是土耳其的软糖。因为再过两三天他就要回城了，他需要买一些东西送给一些亲友，他就买了几盒 Turkish Delight 继续往前走。走走走走了大概四五十公尺，一看发现什么，那些摊位上的价码怎么样，变怎么样，变低了。哎呀，他说，哎呀，刚才那边比较贵。一想说，就像有人有这个炒股票的人，高买了，现在低的，再买一些，平均一下，他又买了几盒，带在手上继续往前走。还觉得说，哎呀，总算买了几盒。结果上了大巴士，坐在那边等，还有一些人没有进来。有一个人上来了，上来之后拿着一大堆土耳其这个喜乐在那边大喊。他发现，他刚才买一盒的钱现在可以买将近三盒。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你要做生意秘诀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谁可以得到这个更优势的地段？大祭司的侄子，公会一个元老成员的女婿。所以耶稣说，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那个贼那个字，其实可能最清楚的翻译是强盗。我不知道，那是耶稣在讲比喻，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的时候遇到一批强盗，那个不是小偷，那是强盗，用强力、强权、强势得利益的人。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跟耶稣当初做的事有没有关系，但是这是一个勇敢的事情。为什么用神机？请同学看下张一个图片。约翰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用一个翻译成英文叫做 sign 这个字，后面是希腊文，让你们看一下长什么样就是了。用这个字来描述表达耶稣所做的事，超自然的事，以及点点点。这个 sign 真正直接的翻译应该就是一个事迹，一个符号，一个事情，一个告示，一个指标。我们和本的神这个字是翻译的人认为要用借着这个用神这个字来加以描述。约翰总是用 sign 这个字来描述耶稣所做的事，包括超自然的。请同工按一下，相对于腐类福音中 马太、马可、路加每次他们描述耶稣所做的一些超自然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用另外一个字，我们的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异能或者是能力，不是我们人平常所看到的能力，是一种不寻常的能力。那个希腊字现在的英文就是 dynamite。什么是 dynamite？ 炸弹。炸弹这个字就是这个希腊字变过来的，也就是说震惊人这样事情发生在面前。但耶稣总是用不，约翰总是用 sign， 请按一下 sign 的意义与重要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有人说耶稣那时候所做的事情只是在那个时候，不是很重要的。 sign 是什么意思呢？ sign 是事迹，是标志，是记号，是符号，是告示，是指标，当然有意义啊。你们可不可以设想一下，我们从佛罗里达开车往北走，开开开开开，突然之间你看到一个 sign， 看到一个告示，看到一个指标，上面写纽约900英里。哎呀，你已经有点累了，一看那个指标你精神就来了一下。为什么？因为你要去纽约，因为你要开车带着家人到纽约去度假，你已经开了两三个钟头了，一看到纽约你知道自己的方向是对的，你也晓得有一个更重要的在前面。这是 sign 的意义，这是 sign 的重要。继续往前，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一看到纽约800英里就把车子一刹车，然后全家就下来站在那个牌子之下照一张相，然后就说怎么样，咱们回家吧。 sign 是重要的，它让你知道你的方向是对的，它让你知道前面有一个更重要的，你要往前去。请通通按一下，这两个神迹它的关系就在这里，它的共同点就在这里，在迦拿婚宴水变酒，眼前的不方便解决了，困境疏解了，需要或者说想要满足了，享受尝到了。但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耶路撒冷洁净圣殿，会不会有一些人当时已经看不惯犹太教的僵硬死板与毫无生气，看到一个勇敢的人，有神勇的人，解决了他们敢怒不敢言的问题，大快人心，所以看了耶稣所做的事迹神迹就信了他，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不能够只是一个人家以为他是一个改革家，他是一个在既有的系统里面带来一个新的改革，或者是一个改革，他是这个整个宗教的起始，他是这个整个宗教的归主，他是这个整个宗教的目的，他的时间没有到。而约翰写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已经事过境迁了，为什么还要写这些？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逾越节，在约翰写他的福音书里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他说过，他说时候到了，父荣耀子，子荣耀父的时候到了。他在客西马尼园三次祷告，门徒三次睡着的时候，他知道犹大带着罗马的官兵丁快要到的时候，他说起来吧，时间到了，时间是到了。但是在他说时间到的时候，他也说过， 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在我父的国里与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请同工放下面，迦南的婚宴水变酒，有没有可能我的时间没有到？不只是那个婚宴上，他的母亲、他的门徒、周围的人需要听到的。对，第一个神迹，再下一个，耶路撒冷洁净圣殿，有没有可能不只是当时的犹太人要看到一个勇敢的人，凭着公义、凭着公平、凭着清洁，在洁净他们？请按下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预备来。前一段是彼得写的，彼得用写下来，人可以看，人可以读。启示录约翰是看到，人只走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代表教会的灯台中间。接下来对那几个灯台的描述，都是审判，都是洁净。最后，请看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第一个神迹是在迦南的婚宴开始，他告诉当时的人，我的时候没有到。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一些对他认识不清楚的人。而在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圣殿没有了，但是神的家到处都是。 Somerset 这里有神的家， Edison 有神的家， East Brunswick 有神的家。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而被审判的人，被洁净的人，不会是舒服的。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最后结束是在一个婚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愿你劳苦受难的果效继续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我们这一些被困在时间里面的人，需要听你温和鼓励的声音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你也帮助我们回应，虽然这是很难的事情，帮助我们回应，因为相信你，我们也可以回应说，是的，主啊，时间还没有到，求你体恤眷顾，把我们扶起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